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江。接下来呢，在我们的播音间里来了好几位来自台湾的朋友，来自台湾的国际青年友好使者，他们是参加国际青年交流活动来到墨尔本。我相信其中有很多人都是多才多艺的年轻人，今天也是特别的把他们其中的两位，一位同学呢叫李佳明，一位同学呢叫陈春涵，还有他们的领队就是这次的团长孙喜忍先生哈，请到播音间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来澳大利亚来墨尔本都要参加什么样的活动，跟当地的年轻人们有什么样的交流，会为大家带来什么惊喜哈。孙先生您好。
是您好。
嗯，李佳明还有陈春涵你们好。
你好。
你好。
啊，能不能够先请孙先生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台湾的国际青年交流活动是怎么样的一个活动，它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这个活动我们从2009年开始，每一年我们会甄选大约100位各个大专院校的同学来参加，分成4-5个团队到不同的地区来访问，主要的目的就是跟当地的青年交流，附带的呢就是跟侨界啦，跟当地的政界能够表演给当地的民众看一下，也让我们的团员，因为像他们两位都是第一次到澳大利亚来，那么能够在这一次出访当中看一看澳大利亚跟台湾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是我们很多重的目的，就主要就是这些东西。
每年选拔100位年轻人。
是的。
那这100位年轻人我相信在台湾的年轻人里面是非常珍贵的机会的哈，那他们都需要有什么样的才艺才能够获得这样的选拔呢？
主要分为两类，一方面呢是语文组，他们的英文或者是西班牙语要特别强，那其次呢就是有一些音乐的才能或舞蹈的才能，那么我们会在大约800到1000名这个申请同学当中请他们各自做表演，然后从他们当中挑选最好的这100位来组织这个青年访问团。
您说的这个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是语言的技能，一方面是表演的才能，是必须要都具有这样的才能才可以获得选拔，还是说有的人偏重于语言方面，有的人偏重于文艺表演？
事实上是这样子，会偏重，有一些同学他因为考语文进来，他的表演才能上面会比较弱一些，我们就希望他们交互影响。我们会有6个礼拜的训练计划，他们就互相帮忙，比如说不会伸展拉筋的呢，就由负责做舞蹈的同学在这6个礼拜帮忙他们，哎，拉一拉。那么英文不是那么强的呢，就是英文好的同学帮忙他们，告诉他们绘画里面怎么样讲，怎么样听。
那分成4-5个团，也就是说同时走到世界各个不同的角落去哈。那您带的这个团有多少团员？您的这番行程都要去什么地方？
我这个团员总共22位，我们要到5个站。墨尔本呢是我们的第4站。
第4站
对，第一站是在帕劳。
帕劳
啊，对，
就是我们不同的翻译方法了。
是。第二站是马尼拉，第3站是雅加达，这里是第4站。再过来，我们在下个星期一要启程前往这个图瓦鲁，也是一个太平洋岛国
的
小岛，是的。
然后再返回台湾。
对。
那墨尔本迎来您这个代表团已经是第4站了，我相信团员们一路的奔波已经很疲劳了。那在墨尔本要逗留多长时间？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节目呢？
我们在墨尔本要待5天4夜，最主要的大活动是星期天下午4点钟的表演。其他的参访过程里面，比如我们跟墨尔本大学同学们聚啊，我们会做一个10分钟的表演。
我们来问问这两位年轻人哈，陈春涵，你是台湾什么地方的人呢？
我是台北人。
你是台北人，参加这个团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呢？
对，我很荣幸可以就是透过选拔然后参与这个计划，到各国。
刚才你们孙团长说了哈，很多人呢都是第一次来澳大利亚，你们也不例外。来了澳大利亚这么几天，初步印象是什么？
看到蛮多各国风情，就是不只是澳洲当地，还有感觉是多元的各个国家的文化综合。
那你觉得这样是好呢，还是说还不如我们是在一个单一的文化里边好像更加纯洁呢？
觉得多元的文化还不错，在澳洲可以感觉好像到了欧洲的感觉。对，
然后一吃饭的时候又好像回到家乡的感觉，是不是？
对。
好，那陈春涵，刚才你们孙团长介绍说呢，招收就选拔你们这些年轻人的时候 有的人呢可能是在语言方面外语方面比较强，有的人呢是在演绎方面比较强，你自己是在哪方面比较强呢？还是说都强？
我是本身是文化大学的舞蹈系，所以我是
你是专业学舞蹈的？
对
啊，
所以我在团里面是担任舞蹈助理，
舞蹈助理，
对，大家一起排练舞蹈。
你自己也参加表演吗？
对，
也参加表演。
嗯，
那这一次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舞蹈呢？
我们有八首舞嘛，
八首舞。
对，我们会带来台湾的各种文化舞蹈，像是客家舞、闽南舞，还有原住民舞，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义阵，就是我们台湾传统寺庙的一些活动
祭祀仪式。也是用舞蹈的形式来表达吗？
对，
太有意思了。我对台湾的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点就是说到处都是寺庙。我真的是从头到尾观赏过这种祭祀仪式啊，有的时候好像在这种祭祀仪式当中他们唱歌就能够连续唱起来一个多小时都不停，是吗？那你们这样的舞蹈是不是也是很典型的这种祭祀仪式当中有什么样的场景，有什么样的表现方法，给我们简单介绍一点。
这首舞还蛮特别的，就是一开始是会先呈现给观众我们在寺庙中平常老百姓们到寺庙会先拜拜啊那种。接下来就是会我们会把神拟人化然后呈现给观众。
我还特别感兴趣的就是说你刚才提到的台湾的客家文化和闽南文化，那关于客家的舞蹈还有你刚才提到的闽南的舞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舞蹈语汇他们的表达方式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他感觉会比较像是在传达一个故事。对，跟观众会比较有互动的感觉。
举一两个例子，
我们有一首舞叫花嫁，其中有一个角色是媒婆的角色，对，然后他就会比较会融入一些即兴的舞蹈然后来娱乐观众，
很诙谐很幽默的是吗？
会有一些比较戏剧的成分。
而且很多不是事先排练好的，他是即兴发挥的。
对，
那你是不是演这个媒婆的角色？
我不是，我是演新娘的角色。
你是演新娘。
对，
花嫁就是说把这个女孩子嫁出去的事情，整个描述这样一个场景一段故事。那李佳明也跟我们讲一讲你自己是在语言方面比较强还是在艺术方面比较强，你在这个团里边担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好，我主要我也是来自台湾艺术大学，那我主修也是跳舞，跟春寒一样，所以我在团队里面也就是担任整个节目的协助同学们大家一起在表演之前然后在舞台上的走位，包括有些同学他们第一次参加演出，所以他们不晓得怎么在脸上需要画着舞台妆。所以我们也都需要指导他们这样子，就是男同学比较特别需要指导，但女同学就比较容易上手啊，
因为他们一直都在化妆。
对我们很常会在各个国家的剧场算是蛮正式的表演场地，所以很多包括剧场的一些知识概念啊，也是语言方面的同学会比较不是那么的清楚，那我们学舞蹈专业就是会就是把我们知道的尝试，然后在剧场需要注意的什么东西还有一些规矩，就会告知他们这样子。
你也是学舞蹈专业？
对，我是舞蹈专业。
你是跳什么舞擅长呢？
主要我们学校是中国舞、古典舞，然后现代舞、芭蕾舞我们都有学，但我个人比较特别喜欢的就是中国古典舞的这部分。
中国古典舞那涉及到是不是有好多都是跟武术相近的动作呀？台湾说的国术
有一点点那个元素在里头，但是国术这主要就是力道啊比较强，但是舞蹈的东西就是会把这样的一个形式的东西转换成它会比较属于比较延展性的，不会就是像武术那么的刚硬这样。
也就是说欣赏性更强是吧？
它的艺术
性更强啊。那你都跳过什么舞？那这一次来墨尔本会给我们的观众带来什么舞蹈呢？
主要这次有八个节目，那我在里面总共参加了七个节目。
哇，全能是吧？
所以就是其实每一首舞嘛我都是有参与一点点一点点这样子。那像刚刚春寒讲的客家还有闽南 这些我都是在里面，就是在里面就是扮演一对小情侣，我们两个就是算是一个小情侣。
哦，
对，
你是新郎。
对，我是新郎。那在客家里面我们也会有一些双人舞的东西，那就是让大家感觉一下，就是客家男生就是很强健的体魄啊，然后还有女生就是比较细心比较温柔，那也有包含一些客家人他们都会采茶，所以在舞蹈里面也会有一些就是比较生活化的东西，那把它放进舞蹈里面。
那这个编导是你们自己做的，还是说已经有人给你们编好这个舞蹈，你们只是来学习来演出呢？
我们在台湾受训的时候，就是在台湾的老师舞蹈老师，那就会负责每一个节目，每一个节目都是由不同老师编导而成，那我们就是从老师那边学习过来，然后再教给大家这样子。
你跟陈春寒不是一个学校，
我们不同学，
以前也不认识。那在一起如果说演这样一台戏，一个扮演新娘一个扮演新郎，我们知道要是什么演电影啊演电视剧啊，一定要让两个演员很熟悉哈，大家在一起起码说就是说熟悉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有一种比较真实的感觉。那舞蹈这方面是不是这方面的要求不是那么强？
其实因为我们六个礼拜训练，其实我们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就包括吃饭啊然后睡觉都是在一个学校里头，所以其实大家交流的时间也蛮多的，
越来越熟悉，
很快的就是在第一个礼拜可能大家还是蛮生疏的，但是到了后面因为包括排练啊然后还有上一些相关课程，我们就会一起聚在一起，然后吃饭的时候也会聊聊天，然后整天课程结束之后我们也会小组，然后也是谈心这样子，所以很快我们就能够融入一起，然后就了解彼此这样子。
非常好哈。那现在到墨尔本已经是第四站了，你们在一起已经走过了好几个国家了是吧？经过这一段的演出和当地的人的这种交流，经过六周的训练，你们年轻人参加这样一个活动觉得有什么样的收获呢？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跳的时候会感觉到观众在底下的互动的感觉，像是我们有一首多元文化的舞，我们会拿出手电筒，然后有时候会看到观众也一起拿出他们的手机跟我们一起就是亮手电筒的时候，那种感动其实印象蛮深刻的，
台上台下融成一片了哈。另外除了舞台，你们自己是不是觉得自己的眼界也开阔了，对外边的世界有更多了解了，和当地的人民也有更多的交流了，比如像你刚才说的来到澳大利亚才知道到了澳大利亚什么样的文化都有，是不是也有其他方面的收获？
有，我们到各个国家也会跟当地的学生或者是一些长官们交流，我们会谈到一些可能类似宗教的一些不同差异，然后还有生活的部分跟当地国家跟我们台湾之间各个的不同。
好，真是太好了。那李佳明，刚才陈春寒说了哈，通过这样的一段时间的不管是演出还是交往呢，对外界呢有了更多的了解了。那在另外一方面，你有没有觉得作为一个青年大使，你们这样到海外去演出，实际上也是让海外你们去的地方当地的人民对台湾的年轻人们有了新的认识，更具体的认识了？
这次出来我觉得就是主要因为我们就想要去了解各个不同国家他们的文化，然后包含他们的青年大学生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什么，那他们的习惯他们的休闲活动，那我们可以借由这样的机会让当地的学生当地的人然后了解到台湾的文化。这一次出来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把台湾的东西带出来到世界各地，让大家认识台湾，那也让大家了解说哦，原来台湾是在哪个位置，借由这样的机会向大家宣导说台湾的青年是也是很有活力的，然后也是非常友善，那也是很容易就是跟大家可以融在一起，
非常的友善充满阳光而且多才多艺啊，非常好。那孙团长啊，刚才听了两个年轻人的介绍，您作为这个团长作为长辈是不是也是蛮开心的？
我特别开心，尤其当他们表演到这个多元文化，台湾现代年轻人多元文化这一段的时候，当他们拿出手机啊，按上手电筒，开始台上台下在交流的时候啊，你会发觉 自己应该要融入到这个环境，所以我也会把自己的手机拿出来，也跟他们一起呼应，台上台下，我才知道说我又回到了从前，不是这个这把年纪了，开始变得很年轻了。谢谢。
所以人家说保持年轻的一个秘诀就是经常跟年轻人在一起哈，看到这样年轻人坐到我的播音间里边，不管是假象还是错觉吧，那一瞬间觉得自己也年轻了哈。那孙团长。我知道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国际青年交流项目哈，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让外界更多了解台湾，更多了解台湾的年轻人哈。那同时在和当地的交往当中，我不知道您主要的要带着他们去了解每一个国家当地的人呢，还是说和当地的华侨更多的交往呢？
这个主要看拜访的当地了，我们会让这边的住处帮我们多担待一些，由他们来帮我们安排，多看侨建呢，或者是多看本地人。
嗯，
其实重点不在于说我们要表达什么，让大家知道台湾是什么样子的文化，最主要也是让这些年轻人出来看看。因为尤其像澳大利亚，他们第一次到，很多同学在每一站都是第一次到。
嗯，
所以让他们自己走出来看一看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
嗯，
这也是我们的目的。嗯，
接下来想问你一个稍微有点严肃的话题。
嗯哼，是。
我们刚才说了哈，在澳大利亚呢，100多万华人。那这100多万华人呢，我们统计一下，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大陆。而中国大陆和台湾隔阂了将近70年了。虽然我们都讲中文，虽然我们都是一个同源的文化，可是在很多的程度上，在价值观的认知上，可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哈。那像台湾这样的青年才艺代表团，其实我觉得从才艺这方面可能大家能够找到的共同点是非常容易。那有没有说我们来到澳洲啊，也和澳洲当地的侨界，特别是大陆背景的这些侨界有什么样的联系，有没有什么样的交流能够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台湾青年人的现状真实的一面，为消除两岸之间这种长久的长期存在的隔阂多少贡献一点力。
嗯，可以啊，欢迎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们一块来参加，那么来看看台湾年轻人是什么样子，他们会表演一些他们的节目。
嗯，
对我们来说，台湾的孩子们在闽南、中原不同，还有外来文化的这个各种不同的影响之下，比较乐天。作为一个海洋性的这个环境里面长大的，比较勇敢的表现自己，跟大陆出来的同学们比较，会比较活泼一点。但是不妨都出来，大家一起聊聊天，一起来谈谈事情，这个也会是另外一种收获，对他们来讲。可能是我们没有想到要这样，特别要这样做，但是也欢迎大家一起出来，大家能够在这一方面为彼此间消除一些误会，产生一些共识，也提供一点贡献。
非常非常感谢来自台湾的国际青年交流代表团的团长孙新仁先生，还有两位年轻的朋友，一位是陈春涵，一位是李佳明，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哈，跟大家分享了他们这个团的和他们自己的故事，非常非常感谢你们，谢谢，
谢谢。